三五好友，闲暇时光，天南海北，欢聚一堂，古今中外，是非断肠，不由一言，倾听我讲。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清谈，我是毛宇。今天呢也是时隔好几周之后，我们中间算是因为大家时间凑不齐吧，搁置了一下。本来是想，
这不是隔了好几周，这就是隔了一个月
啊。本来是想把这个《奇人奇妙夜》第二季的二赛段单独拿出来录一期的，结果当时是巧了，反正就大家凑不出一个公共的时间来，最后就是决定二三赛段咱们一块录了。就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也听见了啊，就是我和赫连。
哎，终于想得起来在节目开始之前介绍了啊。
就一个人的时候想起来了啊。那因为确实也是，就算是我们今天抽出时间录这么一期，后续包括剪辑什么时间还是很紧张，所以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不会像上一期聊的那么的，虽然上一期也不算多细致吧，但这一期肯定会比上一期更简略一些啊。
嗯，
我们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二三赛段节目的顺序，每一期这样大概的捋一遍，然后挑一些我们特别印象深刻或者感兴趣的节目着重聊一聊啊。
哎，
那咱接下来就废话少说，咱们书归正文啊。
哎，对，正式开始吧。
哎，先说说二赛段的第一期啊。说是场景赛啊，但实际上跟场景完全没有关系啊。
怎么说呢，这个就是为了迎合甲方的要求愣做出来的这么个玩意儿。
对对对，
啊，
一看就是这个赞助商提的。
对对，赞助商提的。赞助商说必须得有这些场景。这些场景是什么场景呢？这些场景是能用到赞助商的场景。
能用到
旅行的时候，居家的时候，餐饮娱乐的时候，在大自然的时候，工作的时候，虚拟的时候，办公的时候。你这些地方呢都能点外卖。
行吧，咱这个开始啊。那咱们先看看这个二赛段第一期。四个节目啊。先是课间十分钟。然后是旧矿工故事。
是。
然后是生化稍后危机。
没错。
还有一个是吐槽吧吕小岩。这四个节目咱排排序，您觉得第一和最后得是谁和谁？
我这儿第一是吐槽。吐槽吧吕小岩。最后是课间十分钟。
我这第一是旧矿工故事。然后道一跟你一样。课间十分钟这个节目怎么说呢，有点太散了，让人感觉。
过于怎么说，你要说这个东西平铺直叙吧，到后面有更平铺直叙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个好像是有点儿，就是没有精气神儿。这个课间十分钟确实是没有精神，也不能说没有精神，
就是，
演员演的挺精神的。
对，你感觉像是一部书没有书演。
对，他没有一个台柱子。
对，就包括左凌峰演那个角色，你以为他会有很大的作用，那实际上感觉最后也没起到很大的作用。
是，这个东西
就好像就是突然就乱起来了。
这个东西一会儿聊到第四赛段的时候，一会儿聊到第三赛段的时候，我再具体说一下吧。某个节目的时候。
对，其实你是能理解他想写一个什么故事的，就是几个同学关系之间的误会导致了一系列小故事。
对对，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在喜剧舞台上挺常见的。
不新鲜，对。
对，也不新鲜。对。所以其实看着就很一般啊。
那咱
很一般。
咱着重聊聊另外两个咱俩心中的这期的第一呗。
对，您先开始吧。
那我先说说这旧矿工故事啊。首先为什么觉得他好呢，也是现场几位评委，当然说是观众不代表啊。是小胡吧，也提到了这个问题。
对对，说这个我多说一句啊，就是上次没说，请把小胡给我焊死在这个舞台上，谢谢。我他妈太喜欢他了。
这位是正经来看喜剧的。
而且这位是正经懂戏剧的。
是。 这个我就说这个旧矿故事啊，就是记得是小胡提的吧，就是说这段历史还是一段蛮沉痛的历史。
对，这个今年春节档不也是类似时间段，但它其实不是一码事啊。
是，反正就是大家记住，就是华工嘛，就是这个群体。
嗯，
当时这个群体，如果单看历史的话，那是很沉痛的一段历史。
对。
就是你如此沉重的一段历史，你把它做成喜剧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节目是给了一个解。
对。
我是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因为如果在我之前来说的话，我其实应该是更着重的去看土豆吕岩的节目。
嗯。
但是说白了，这一季的土豆吕岩，就这一期的土豆吕岩的节目对我来说有点失望。
嗯，
所以我就
毕竟运用了大量的内部梗
啊，真的是难受。虽然我理解他用内部梗的意思是什么，但是还是不是。
嗯、对，
旧矿故事我是感觉好在哪儿呢？
嗯，
就是算是四世同堂的一贯的水平线，
嗯，
稳定的发挥，
嗯，
就是怎么说，其他的几个节目吧，还有可能让你觉得稍微有点不足，但这部节目让你看着还像那么个意思，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起码来说，在这一期的四个节目里来说，我把它排在第一，我觉得还是，在我看来是可以的，
嗯，
你呢？
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为什么把《旧矿公使》排到第二啊？因为我实在是太喜欢那个 A 了。我一直都说我特别喜欢舞台装置，
用道具吐槽啊！
对，我去那个绝、啊！我不是说旧矿工故事不好，只不过那个点确实是比旧矿工事更能打动我。而且我之前也说过，就是缺什么喜欢什么。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那种人性光辉的东西的。旧矿工故事里面确实有一些人性光辉的东西啊。而且这个，就是李日良那个角色，你后咂摸。就是越咂摸越有滋味，
嗯，
比其他几个角色的深度真的一点都不浅，
就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很有过度解读的空间，是吧？
不是，李志良那个他不是演的傻子嘛，他演的是其实是这个小孩嘛，
啊，哦，
嗯、对，
明白了，啊、
嗯，
这样一说我懂了，
你这不知道是吧？
成功是吧？啊、
对。
我以为纯傻子呢，嗯，
这也是就是当时这个就是外出的华工们的一个非常大的窘境吧，啊、
王宝强演的也是那么个角色嘛，
哎，对对对、
嗯，
对，所以其实我也挺喜欢旧矿工事的，嗯
嗯，这个活里边张成吐槽确实也贡献很大，
对，
这一季真的我感觉。你要说
太子真的很，这太子的成长真的很
进化了。
对对对对，
这一季我感觉他比吕岩都厉害，我靠！
是是是，作为职人来说，一个是他，一个是这个海宝，
嗯
啊、这两个职人我觉得太让我两眼了，
嗯
啊嗯，然后那个说完这个，说说我这个吐槽吧，吕小岩，
李小岩，哎
哎，这个。怎么说呀？就是那个 A，、哎
嗯、
我真的太喜欢那个 A 了。就是鸡米花这种烂梗啊什么的，我都已经就已经那个 A 已经把其他什么类似于鸡米花烂梗，包括那些内部梗全部掩盖过去了。而且他这个整体最后的那个升番的那个感觉，我是很喜欢的。
嗯，
其实他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定的结构，你发现没？他就是那种。特别纯的这个漫才，
哎呦，他这个漫才让人，我当时一开始看我很期待的这个节目，然后我就看着看着，然后我发现他们是捧逗互换啊，
对，
有一段玩的是这个职人和这个吐槽的互换，
对，
但是说实在的，都差点意思，就很怪那一段，然后后边有一点东西挺打动我的，就是。土豆就是用自己的嘴嘛，用自己这个节目嘛，来讽刺这个、
嗯、
这一系列的这个从一喜到现在这一系列节目的越来越开始格式化的一些通病。
嗯，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包括他吐槽内部啊，吐槽大底啊什么的。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是我想说的东西。
嗯，
但。 他讽刺的就是这个节目最后还是靠内部梗和大底拿了高分。
他是靠内部梗拿了高分，但是他这个底真的不算大底。
你能理解这是极致的讽刺。
嗯。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就我从观感来说、嗯、我看着不太舒服。
嗯嗯。就没事儿，你一直都不喜欢内部梗、嗯、这个事儿大家众所周知。
我不是说不喜欢内部梗，我不喜欢单纯的内部梗。
嗯。
就你这个梗如果刨去内部梗在别的地方你也能用，我觉得无所谓。
嗯，那就不可能啊，内部梗就只内部梗之所以叫内部梗就只能是这个。我跟你说这是创作的必然，就是一定是在这些人熟了之后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内部梗。包括什么姓名梗啊，包括什么这个出身梗啊，这些包括你包括那个下一个赛段那蛤蟆，这不是内部梗吗？这太是内部梗了。
嗯，
这个东西一定是会是在创作，因为还有一个就是赛制问题，他们赛制这么紧张，他们要在比如说一个团队可能在这一个月之间要创作三个节目，然后这三个节目还必须得有那个什么。当年的这个宋丹丹老师为什么要离开春晚、
嗯、
不就是因为过于压力大？
压力大嘛，
对、
嗯、
他们也是压力大，他们如果不用内部梗的话他们压力会更大，如果不用内部梗这些东西更写不下去，写了内部梗会让他们稍微轻松一些，会让他们少两个点啊，少两个要想的新点，用这个内部梗来盖过去，这是一定，这是必然，这是我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如果这么体谅演员的话，那我作为观众我是做不到的。
嗯，你现在不是作为观众了，你现在作为是一个评判家，一个批判家。你作为观众你一定是理解的。你作为观众你因为你笑了所以你一定是理解的。
不，
你现在是以批判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但是呢你又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这种创作困境，不是创作困境吧，你又没有经历过类似的高强度的创作。所以呢你会去批判这些东西。但是我经历过类似的东西。啊，所以我相对理解他们一点。那当然，那些巨量内部梗的，我也不是很喜欢。
你现在这个逻辑就相当于告诉我说，你要评价冰箱，就得先会制冷。
嗯，也不至于那么说，也不至于那么说。但是我因为我经历过类似的事情，我经历过可能一个礼拜要写出一个这个剧本杀来，真的很难的，真的。
知道创作是有压力的，这个我懂。
不，这个压力不是一般人的压力，这种压力是相当于让你十分钟写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你写得出来吗？
你这个太极端了，十分钟八百字作文
就是这么极端。
哎，如果咱们放开了讨论，其实我本来想最后再聊这个话题的，
嗯，
就是为什么说这个从整个二三赛段，甚至包括一赛段开始，它的前彩后彩都在突出一个事儿，你们的本创作的过程有多么的艰辛，
嗯，
对吧？几乎所有的节目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嗯。
那么请问，这个节目筹备了多长时间？这些演员是不知道一开始前三个赛段要高密度的创作节目吗？你看有的团队他就有剧本储备，那如果说你是没准备好，然后就张罗这么一帮人过来搞这个，然后就非得一个礼拜搞出一个本来，那我觉得我念叨两句也不是什么大事。
嗯，我觉得啊，行吧，你念叨吧，我也不跟你抬这个杠了。
对对，你觉得是不是这个道理？
我觉得不是这个道理，但我不跟你抬这个杠了。你真的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你是不理解的。下一期吧。啊，不是下一期，下对对对，那个对、
啊、
第三期的下半部分啊。
三期下这四个节目，
嗯、
一个是《兴邦往事》，
嗯，
以思念成疾为主的一个作品，
嗯。
然后呢是棒棒小卖部，
嗯，
是张英潮他们这个团队，
嗯，
也算是延续伍子棋风格的一个作品，
嗯。
接下来呢是王王队他们的社团招新喽，
嗯。
第四个是小放光明的西线有战事，
嗯。
这一期节目从我看来呢没有特别上演的作品，如果让我挑一个排第一的呢就是西线有战事。
嗯，你聊吧。西线有战士，
西线有战士，其实我是让我强行拔一个将军，我拔西线有战士。
嗯，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小王光明这个组合一直给我一个感觉，就是他虽然中间包括扛大炮那几个点是有招笑的包袱在的，
嗯，
但就是 感觉杨玉光和这个他那搭档李明磊
、
李明磊，
嗯，
我也不知道是李明磊嗓音的问题还是怎么着，我就感觉他俩搭在一块儿有点别扭，是单纯的看演员别扭，不是说他们的本儿有什么问题。
嗯，
这个本儿我觉得还可以，包括最后的他们要表达的一些东西什么的都还好，但就是演的时候怪怪的。
其实你让我说的话，我还是挺喜欢《星芒往事》的。如果整个第三期来排名的话，《星芒往事》也排不到第一，第一还是吐槽班李小燕。但是《星芒往事》能大概排到第三吧，就是在《旧光棍故事》之后。
你是两期放一块拍。
对对，如果拍这就是它两期其实是一期嘛，对吧？它就是两天的嘛。
上和下，
对。就整个排的话还是吐槽班李小燕第一，然后这个旧皇宫第二，然后星芒往事第三，然后战士第四，大概是这个顺序啊，后面就不排了，后面四个就别排了啊，说挺伤人的。然后刚才说这个战士，在一个小场景两个人能做到这个样子，其实比独角戏也简单不了多少。
对，是
作为整个剧本来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编剧非常有这个小场景的经验。
嗯，
它不是一个大场景，你看星芒往事它是一个大场景。
嗯，
它这个场景能容纳好多人。
是
西线有战事这个场景最多容纳四个人。
对，
多了，你看它最后它这个就是尾声之前那个最后一幕的时候，那么多人一上来，整个画面立马就乱了。对，立马就乱了，你根本看不清主要的人物是谁，你眼睛已经不知道往哪看了。所以其实那一番是减分项。但是整体这个最后的这个回忆其实是个加分项，就是最后的这个尾声，其实它不算是按他们自己来说这个应该不算大底，他们那个大底应该是放在这个尾声之前的。他那个最后那个生日许愿那个其实就是一个尾声，只不过演的时间有点长了。所以这个《星夜有战事》也是挺好玩的，然后里面那个大炮挺招笑的。大炮砸天放那一下。就自己在舞台上被砸过，知道那东西挺疼的，哪怕他是拿一个 EVA 做的，哪怕他是拿一个泡沫做的东西。
上一季银行一把把那个桃酥塞天放嘴里那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可是天放一个人霍霍。
说真的，这一季王天放真的，他无论是主演还是助演，我都感觉真不错。
天放确实也是啊。那我接着说回这个《星芒往事》，我为什么喜欢啊？这个《星芒往事》的这个剧本结构，我真的很喜欢。包括它里面使的一些这个反转的包袱，是在结构里面起了一个正经推动作用的，与其相对来说，它就是与这个能比较的，就是上一季的那个，也是四世同堂的那个老爹要死，三兄弟回来那节目叫什么来着？就那个节目，就是李世良那个。凭什么不要果盘啊，就那个梗的出处。那个梗出处里面有一些这个反转，这一些包袱其实不是推动剧情使的。但是这个星芒往事里面几乎所有的反转所有的包袱都在推动剧情，就我觉得算是整个编剧的一个成长，其实也不是成长，成熟吧。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来下一份。
别着急，咱这个在那稍微得提一提这个棒棒小卖部
啊，
你觉得跟伍子棋比这个节目怎么样？
延续了他们俩的一贯的风格啊，我说实话依旧很怪，依旧不适合这个舞台，依旧像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一季的东西。
我是感觉啊，这个节目怪，但是跟伍子棋比差的有点厉害。
主要是因为伍子棋过于惊艳了，
而且我觉得伍子棋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虽然怪，但是他很直接。
其实伍子棋胜在了什么？伍子棋胜在了结构简单，而且速度快。
哎，对， 你说这个对，简单，
嗯、
就是嘁哩咔嚓来一通，然后倒完就下台，
对，
就完了。
对，这个小卖部，它明显是想搞一些结构性的东西，但是明显是搞出来，尤其是土豆上来那点实在是让我有点，
嗯，真的，就让我感觉好多地方，我觉得能结了吧，能收了吧、
嗯，
没有，还有，
对，
能收了吧，还有，
对对，就是土豆最后反复上来嘛，
就是、
啊，
对，
上来一下下去了，再上来一下，我觉得就够了。又下去了，最后又上来了，
嗯、
干嘛呢？
对，我觉得这个不太好说。就是进入团队赛之后，反而把一些团队的优点给他消磨掉了。
嗯，
行吧，那咱下一个，
对，下一盘吧。
下一期，这期有我特别不喜欢的。
嗯，
我先说我觉得好一些的吧，就是舅舅大壮师。
哎，你不把这四个都介绍一遍吗？
啊，行，这个第四期上的这四个节目啊，
嗯、
一个是双胞胎的龙袍替身，
哎，
就是皇上和皇上的替身，啊、
嗯，
然后勇斗这个刺客的故事，啊、
嗯，
二一个呢是这个四世同堂的舅舅大壮师，啊，
哎，
啊，也是说一个壮师啊拯救平民老百姓的故事吧，算是，啊、
嗯，
三一个呢是酷酷的天放，这个节目叫天放的方舟，
嗯。
说不上来，一个虚拟的末世，这种东西，然后说不上来啊。
嗯。
四一个呢是逐梦亚军的伯牙绝弦。
嗯。
你猜猜我对哪个节目看着最难受？
应该是龙袍替身。
天放的方舟。
啊？
天放的方舟。
哦，行吧。你竟然不是对龙袍替身。
没有，龙袍替身我觉得是一个双胞胎一贯他们水平的节目，
啊、哦，行吧，
啊，但是天放的方舟真的，我觉着你库腾天放，你给我搞这种走心的东西，
嗯、
不是你们擅长的赛道，好不好？
但是说实话，我还挺喜欢的。
不是你，哪怕就是说你搞走心的，
嗯，
你也稍微。就搞点脱线的玩意儿在里头。
他们第一季的时候搞过走心的那个前女友、
那个小熊嘛。
对。
那个我知道，但那个你说他是走心嘛，那个更像是一个小清新的东西。
嗯。
但这个天放的方舟就让我感觉他在讨论什么很深奥的东西吗？我没看出来他真的去往里探究了，然后一番一番上来。
他其实是想探究一些人性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就是说，
我懂
啊，他其实是想探究一些人性的，只不过最后只是放在了救狗啊，只放收在了这儿。
关键他我也明白他想说什么，就是他自己也表达嘛，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末世，
嗯，
对吧？这个可能一些你看起来不起眼地方，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就是他的世界末日了。
嗯、
我是能理解这个点的，但是你上来的一番一番一番。纯怪，
嗯，
就，
然后最后温情一下子是吧？
啊，对，而且最后那个救狗那个动机，我实在是我理解不了。
其实
这个就
别提了，这个因为这个节目在网上炒的已经够厉害的了。啊，这个节目应该是目前我见到在网上炒的第三厉害的节目了。
嗯
啊，第一厉害的咱们一会儿就提啊，第一厉害和第二厉害一会儿就提啊，第一厉害、第二、一二三厉害都在第四期，
所以我就不细说这个天放的方舟了，反、正大家看过的、要能听懂我说的意思，大家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就，咱们共勉一下啊，
对对对对，
这个我就说一说舅舅大壮师啊，这是这一。
嗯
这个第四期上我四个节目里我觉得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节目。
嗯。
当然这个节目瑕疵不小。
嗯。
这个节目前半段节奏相当混乱。
对。
他是从松天硕上场之后这个节目才变得能看起来。
是。
这个包袱几乎全出在这个王爷身上了。
对，没错。
然后你也能理解就是四世同堂那种风格的结尾。
嗯。
就是我做这一个节目终究要有它的意义。
嗯，
是吧？但是他又不像是某某某那种，我做这个节目终究是要有感人的地方。
嗯，
他们的点不太一样，但是四世同堂这个点我还比较能够接受。
嗯，
所以这期节目就选了舅舅大壮师。
嗯，
我觉得教主在这个节目里边更像一个助演。
哎， 他那个双马尾，我实在是
啊，这样
不是自打他那双马尾，就是我眼睛已经离不开那东西了。只要那东西出现在镜头里，我就一直盯着那破玩意儿看。
村里有个姑娘叫刘洋，
你闭嘴吧。哎呀我去，不过说实话，这个也是我这一期的第一啊，这个。他们整体的水平就是发挥非常稳定。在稳定的基础上呢，然后这个也有一些就是比较意料之外的包袱啊，这个意料之外比较出圈的啊，就比如那个雷子那个啊，银石你在做什么啊？
那个我觉得不错，那包袱觉得确实不错。
对对对对
啊，
对，
纯屎相的一包袱，
对，纯屎相的一个包袱，而且就是比那个上一季的时候那个豆豆，
对，
你怎么在这儿？那个跟那异曲同工，主要是那个恐龙也给他加分了。
这一季是矿工和课间比赛，就是结尾打分的时候，不也有林子还上来之后豆豆又来那么一下子，
对。
哎，你后踩的时候内部梗我不乐，我不介意。
这比赛的时候，
你综艺的环节用内部梗，我一点都不介意。
对，说回大壮士啊，说回大壮士，刚才宇哥也说了，确实是从松田硕上来之后才能，松田硕相当于其实是相当于他们四个中间的一个胆啊、有松田硕在，有松田硕镇场子，他们四个就演不乱。
对。
对，你发现没有，其他的就是但凡就是少了松田硕或者他们什么前期他们可能都不是特别，就眼神尤其是我不是很理解教主上了、不是教主上来那个建华上来眼神在瞟什么。
对，我也有这个感觉。
啊，我不知道他眼神在瞟什么的感觉，
就
没有定点。
松田硕上场之前，建华应该是那个舞台上的所有吸引大家目光的焦点。
对，但是他的眼神没有焦，他的眼神没有焦点，他的眼神不定，
对，让人觉得很迷茫。
啊，对，所以那个七舅在我这儿就非常不成立，导致他最后升番的那个八舅，在我这儿就没有那么啊，
有点突然。
对，就是，
包括前面其实对这个七舅八舅这个东西铺的也不够。
对，对。也是有点仓促，但实际上还是
有点硬拔的感觉。
对，也是有点，但实际上瑕不掩瑜吧。啊，他确实，确实比其他的另外几个要好一点。然后下面我要说一个，除了天放方舟以外，就是说了嘛，这个天放方舟是炒的第三凶的节目。
嗯，
那么炒第二凶的是什么呢？赢了天放的方舟的不压绝弦。
哎，
哎呀，好节目，好演员。使活使的劲儿大了，确实是吵的点也是这儿。李诞说：“
直接骂吧，要不就。
李”李诞说：“使的劲儿大了。”但是我说真的，好角色、好演员一点没错，好本儿
是
啊，
信念感非常强、
哦。但是确实是使活使大。但是哎，中间那个谁跳舞那段，跳舞弹琴那段，我是觉得特别牛逼。那个活使的真的特别牛逼。但是后面一看，让李诞给我点醒了，让蛋总给我点醒了啊！这个劲儿使大了。再后面再看前面跟后面，就从那儿直接就分开了。
而且我觉着啊，就这个节目啊，就宣告了这一季逐梦亚军他们整组淘汰，就奠定基础了。
对。对，
就从这个节目开始，就是这一季二三赛段所有，逐梦亚军主导的节目，全部都是这种感觉。
他们自己也说嘛，可能自己并不是很适合这个舞台了，现在不是很适合这个玩法了。
说不上来的感觉。其实他们以前的节目是很轻巧的。你想想，
这个
杀手不太冷静。
这个就要说到一喜二喜，喜一喜二的区别了。一喜是目前为止整个这四个节目在这个舞台上展现的戏剧种类最多的，
哎，
最多元化的，包括其他的喜剧节目算到一块儿， 什么喜剧大会呀、啊，什么之前那个
欢乐喜剧人，
不是，我这欢乐喜剧人也算。然后那个谁，那个李诞、李飞他们之前说那个认真的嘎嘎们，对，算的一块一喜都是最多元化的。嘎嘎们也多元化，但是嘎嘎们的番儿就是搭嘎嘎们的节目太短。啊，这个节目长啊，所以这个展现的东西更多，包括什么音乐剧、默剧、童话剧，独角戏，对，豆豆一席也在嘛，嗯，只不过被快剪了嘛，啊，还有其他什么道具，然后什么戏剧，然后舞台剧、喜剧，甚至还有一些偏悲剧的喜剧啊，一席上是存在的东西是很多的。
对，
到了后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一喜跟二喜还在用 Sketch。到喜人一的时候，其实 Sketch 跟小品已经基本不分家了。对，到喜人奇妙夜二的时候，就已经是在搞一些纯小品的东西了啊。当然一直在我这儿 ，Sketch 跟小品也没有太分开啊。当然
是
对。啊，就是但是到了二喜，就是到不是到了二喜，到喜二，就是看就是一个是没有那么多元化，一个是，演员们都在演自己熟悉的路径、熟悉的番儿，
哎，
只有天放，只有枯藤和天放在尝试新鲜玩意儿。
对，
那天我看了一个评论，是在某博上的一个评论。评论上面说，天放在别的小品里面都是什么痞子啊，要么就是帅的这种形象，只有在枯藤的本子里，他可以是任何人。
哎，
我觉着他说的
对，他就是客串个玩具，
他就是客串个玩具，他都是他妈痞子的形象。
哎，
但是在枯藤主导的本子里，
哎，
天放的主角可以是任何人，他可以做任何事情。这也是我觉着枯藤他们够厉害啊，他们牛逼。
是。真是这一季整个二三三代看下来，我还真觉得，当然除了这个天放的方舟这个节目我实在是理解不了。但其他枯藤天放的节目我真的都觉得还不错。
行，下一番，赶紧下一番。
伯牙觉醒，我还想说两句
啊。那你说啊，
我是真的觉得，就这个节目，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还觉得可能还看得进去，是大概到哪个位置？就是到后边开始上人
啊，
开始上人开始，我就觉着好像这个节目变得有点冗杂，就开始莫名其妙起来了，啊，包括李诞说的，他俩使劲使得大，这个确实是导致我看这个节目越看越觉得累的原因，就给我感觉，包括后边的节目，哪怕是李诞点了这个事儿，包括后边很多节目他们拍的也都是这个样。那我不确定那俩快剪的怎么样啊？反正就能看到了他们做的节目。当然了，咱知道他有内情，对吧？他们这组就是来用来第一赛段淘汰的。
聊到淘汰的时候再说吧，就到这儿吧先。
啊，就是大概，
对，
但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嘛，只能这么说吧。咱往下看下一期，第四期下呢，是两个一对一的节目加一个 X 作品。
哎，
两一对一的节目，一个是非得帅和人吸铁两个小队组合搞了这么一个叫一方青苔。
哎，
另一个呢是海未够。
嗯。
他们做的那么一个叫三顾茅庐，是这么两个节目，那个 X 作品呢是某某某的，叫风云再起，也是喜二，那个节目叫什么来着，
我也忘了啊，
反正就是那个三个兄弟争家产那个节目的续集。
这个节目整个就是一个内部梗。
对，这节目也是看得我难受死了。我觉得他能拿9300分真的就是纯靠刷脸。
对。确实是纯靠刷脸。
我真的，我这个节目看了
这个我跟你，这个我跟你没有意义，我跟你说，没有任何，不是没有任何，对，
硬往上凑，好多都是，
确实是硬往上凑，这个我看的也非常别扭。
所以这个 X 作品我一点都不想聊它。
还是聊一会儿我聊两句吧，你就别聊了。
你说两句吧，你要想说你现在说两句吧。
我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
那我这那另外两个作品我简单说一下吧。一方青苔我不是很喜欢。 尤其是那个底。
嗯，这个凌峰出来不是很喜欢。
左凌峰出来那一下子，
嗯，
那个底，有人说这个底又很有深意干什么的，我第一时间理解不到，我就觉得这个很怪。
嗯，
所以而且不光是底怪，他前面说白了也真的就靠着李飞在那使相，
嗯，
撑下来的这个节目。
嗯，
我真不觉得这个节目有多好，有点感觉是为了本来也是一开始是李飞他们团队主导的嘛。
嗯。
后来排不下去了才加入的铁男他们这帮人。
对。
所以我感觉就是为了把这个稿弄下来最后成了这个样子。
嗯。
我没什么其他可点评的。
嗯。
三顾茅庐我真的喜欢。
嗯。
三顾茅庐我他分那么低我不理解。
嗯。
这个节目也是海威购他们这个小队。
嗯。
当然你要说本子有多惊艳没有。
嗯。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小品，特别欢乐喜剧人的一个小品，
嗯，特别爱笑会议室的一个小品，
嗯，反正就类似这种比较 old school 的一个小品吧。
对对，
但是看得非常舒服，
嗯，
还是说他们俩的节奏气口特别强，
嗯，
其实，在海宝演这个诸葛亮形象，与咱们认为中的那个诸葛亮形象差距还是蛮大的。
嗯，
但他就是演出来这种算是怀着一身本领但是不敢去步入社会也好，不敢去接受挑战也好，这么一个角色。
就是如果你看到了这个事情既定的结局，那你还有没有勇气出发？
哎，对，
嗯，
就你算到了一切你还会继续往下走吗？
嗯，
这个点也很好。
这个点啊，就是用在最近我看到的好多事情上，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没有明知跟这个人没有结局，那你还会跟他在一起吗？啊，类似的东西。嗯，
总之我就是感觉啊，这个节目我是真的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低的分，低的过分。
怎么说呢，三顾茅庐其实我不是很想聊这个，因为本子很一般，
嗯，
所以在我这儿他就拿不了什么高分啊。
嗯，
当然因为第四期下只有这三个节目，
哎
啊，必须得聊一个呢，那还是风云再起吧。啊，一方青苔呢，我为什么不太喜欢一方青苔，就是因为我特别讨厌那种，就是刚才我是怎么表扬库腾跟天放的，现在我就要怎么批评其他的人啊。
嗯，
左凌峰就是纯帅，就是纯搞一个这种突然出现然后乱人心神的家伙吗？这个子熙第一期的时候演那个一人是三角一人是四角演得多好，让子熙在后面就只能演这个两个人谈恋爱这个角色吗？
嗯，
你包括下一期那个安格也是一样的。
哎，
这个我真的非常难受非常别扭，你硬把他俩凑一对，他俩没有 CP 感在我这儿。
他俩从床上下来之后转世投胎一起看演唱会，就这个
感觉。哎，我去，真的是啊。行了，批评完了，那我说一下风云再起。
嗯
嗯，其实这三个我都没有特别喜欢，还是说那句话，嗯，这三个都没有特别喜欢。风云再起终于让李子柒演了一个其他角色啊，李子柒了，李子柒 啊，李子柒啊，我还是非常喜欢子柒的。啊，包括之前他们这个上面一方青苔说的时候，他是像谁？像周迅是吧？
啊，对
啊，我是非常喜欢子熙的这种，包括他的演技啊，包括他整个的这种气质，给人的这种感觉百变的这种形象啊，他是这几季的女演员中都排得上前三的人，跟他能睥睨的是类似于江某远见、孔令美这样的角色。
哎，
当然孔令美在后面回归的时候也是有点这个什么了，但是孔令美整体在我这儿是比较看好的啊。
嗯，
包括还有江某远见，就是我说的淘汰之后另外一个可惜的人啊，另外一组可惜的就是江某远见他们组啊。
其实生化生化危机也没那么差。
对，生化生化危机一直都没有很差，他整体的这个演出包括海维购也在里面嘛啊。
对。
啊，嗯，就其实还挺好的。然后整个风云再起这个呢，就是还是刚才宇哥也说了，纯刷脸 啊，纯刷脸在我这儿也拿不着什么分儿。
而且最关键是最后又开始唱跳，你这真难受。
不是唱跳在我这儿没那么难受，可能你难受，我这儿没那么难受。但是你唱跳就是他这个唱跳其实还挺让我意外的，就是哄女儿，然后这种在我这儿还挺有意思，我感觉。
这就是完全套的上一个，就是前一座的模板嘛。
嗯。
每一个关键气口都一样嘛，就只不过把剧情换了一下，但是节奏是一模一样的。
节奏也不完全一样。
那个节目不也是最后几个人然后跳着舞，然后看着演唱会，然后把结了之后有一个人中枪倒地，然后大家怎么着嘛。
但是最后这个升番不一样，最后这个升番是这个豆豆和这个子熙出来哐哐哐，
对，就加入了两个人嘛，嗯，
对，这两个人我很喜欢啊，豆豆那个疯批的感觉，我真的哦，请豆豆继续演这样疯批的角色，
是是是
多演，不是继续演，不也不要把豆豆框死在这种角色里面，但是豆豆这种屎相疯批的这种感觉确实是很好，
嗯，对，演女巫的底子嘛，
哎，
然后就到咱们这个第三赛段了啊，
哎，
三赛段呢，
好朋友合作赛。
哎，第五期上呢是，咱还是四个节目啊。
嗯，
第一个是小力士和又一轮，
嗯，
他们搭档搞的这么一个主导的这么一个全村的希望啊，打拳的拳。
嗯，
然后第二个节目呢是江洋大盗、高海宝加上宋木子，共创了这么一个拆弹专家。
嗯，
三一个节目呢是，OK 蹦。
嗯，
也就是某某带队的这个团队，
嗯，
他们全员加上马旭东和新仔，
嗯，
一起做了这么一个节目叫《安可》，
嗯，
也是一个相对小清新的一个节目吧，
嗯。
四一个呢是，摇滚青年蒋毅、孙天宇和宗俊涛、
嗯、
他们主导的一个《与神同行》
嗯。
那这个节目呢，因为舞台事故，
嗯，
导致。分很低，当然跟快剪的节目比分不算低，
嗯啊、跟公主小哥比分也不算低，
哎，对，这四个节目你想聊哪个呢？
我都想说，其实，除了拆弹专家，
除了全村的希望，我是，你也知道我为什么不想聊全村的希望啊，
嗯，那、嗯、我说一句全村的希望吧，
嗯
啊，全村的希望。在我这儿值不了这么高分啊，
嗯，
值不了这么高分，但是一万八应该是有的，但是一万九真的有点过了，
哎，是是
啊，大家
也算是刷脸了吧，也算是，
对，主要是张小维也好久没回来了，
张小维、严俊伦俩人比较讨喜，
嗯，而且。张伟其实无所谓啊，就是严北伦
这一整个赛段，我感觉我没见到张佑伟。
啊，
是吧？
对，
他干嘛了？他就上来装个北京人就走了。
好像是啊。
包括后边的节目，严文伦那西楚霸王也是上来之后露个脸就走了。
对对对，这个每次这种合作赛都感觉差一点，但实际上咱们看马村长就非常的。
啊，是啊，担的任务就很重
啊。马村长包括这个小宗哥啊，宗俊涛老师啊，
宋木子就很滑，
嗯嗯，宋木子主要
就演的就是宋木子，
对，我这就是我不想聊拆弹专家，就是因为宋木子啊，
对，但刨掉宋木子，我觉得拆弹专家可好了，我跟你说，
就是江梦远见、杨佐夫。海宝还有那个江梦远见那个组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张弛也在吗？
不是，我说的是这个。
江梦远见他们组不就三个人吗？
对，杨东奇。
啊，对，杨东奇。
啊，杨东奇啊，这三个人真的
可以，
创牌也好，整个编剧也好，表演也好，都非常棒。是属于那种明显是属于那种科班出身话剧团这种感觉的人，他们没有那种电视范儿，没有那种电影范儿， 找镜头也没有那么也没有那么强的镜头感，但是他们演的东西如果放在一个比如说放在一个就是一个中景或者一个全景来看，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啊，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嗯，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个感觉。但是唯独不想聊的就是宋木子，哎呀，
那一段真的辣眼。
宋木子可以演别的，但他也不演。
对
啊，
不，我不认为他是可以演别的，他不演，而是这些人来了之后都不知道怎么让他演别的。
哎，也是，嗯，
那个本子里给他设计的角色就是这种神经病。
嗯，那里面有一个人，那里面有一个人的演技让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不愧是得了冠军之后演得了冠军之后的这个演技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嗯
啊，那个风披上来那个感觉太对味儿了。我跟你说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写东西人里面印象里的风披那种就是这个感觉，你知道吧？
嗯，
所有人写那种技术宅，那种炸弹狂人，就是他这种感觉，太对味儿
了。嗯，
然后安可
是比较，虽然也有你说那个问题嘛，就是李子柒和这个左剑锋，
嗯，
就是非常固化的一个角色塑造。
嗯，
啊，我是感觉其实这整个东西我很喜欢。首先来说，比较轻巧。
因为出彩出包袱不是出在他们俩身上，所以
对，
嗯，
我好久没在这个台上见过这么轻巧的节目了。
对，没有见过这么平铺直叙而且让人特别舒服的作品
啊，没有什么巨大的舞台调度，没有什么莫，就是出人意料的反转，
嗯
嗯，就是很日常很轻松的一个主题，我觉得
这
种东西
这个
调剂一下很好。
就是如果豆豆能写成安可这个样子。那个课间十分钟不会这么差，
哎，是是是，
嗯，
就是有，就是大家聚焦的点，
嗯，
就大家视线聚焦的人物，
对，
同时其他的配角又个性鲜明，
对，而且
然后该出来去制造包袱的时候制造，不出来制造包袱的时候不抢，
嗯，就相当于怎么说呢，嗯，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安可里面的所有人。他们所有演员都在自己的角色上做了功课，
哎，对，
甚至说如果放在我们平时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写了人物小传，
嗯，
而且安可里面最出彩的其实是新仔，啊，新仔那个保安，
对，
啊，
他那个给大张伟，让大张伟小点声。
整体的这个几个给他的镜头他都在状态里。啊，
马云东那个包袱也不错。
啊，对，马云东包袱也足。啊，对。对，那马云东和那个可人嘛。啊，是可人嘛。啊，对对
对
可人。啊，嗯，你像可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人做不了台柱子。
是。
啊，嗯，可人做什么音乐总监啊，做什么其他的东西他都很在行，他就是做不了台柱子。
他在台上气场不行。
嗯。
你这一说，我就突然明白为什么小放光明我看着难受了。
啊，是因为李明磊
气场不对。
嗯，气场不对。嗯，他们是磁场不对，但不一样啊。他们俩是磁场不对。
你这，嗯，又回二喜了
啊？
一喜还二喜？
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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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喜。
对，阎文仁那个嘛。
对对。
上完之后那个，
对，这等会儿说。啊，对，说回来，说回来，说回来，这个。
嗯
就是为什么其实我还挺喜欢可人的，为什么？因为我有点感同身受，就是我能写能编能导能盘的能做后期能配乐，但是我上台演我也是气场不行。虽然我演了好多次什么反派啊什么的，我在台上也能打也能摔也能扛也能跑，但是就是气场不行。我上台我不接场，但是我也确实是，嗯，啊，我对可人同志表示是感同身受。
气场不行就演个配角呗，那有什么的？
对，我一直都是反派啊，在台上演
是，
啊，然后该我聊了吧？
与神同行，
与神同行，
嗯，与神同行，我是觉得，
嗯，
他就是不失误，不事故，
嗯。
最多再多个2000分，
多个2000分就不错了。
而且这一万六千八，我感觉也有一些关是舞台事故之后的同情票。
嗯，其实我特别想看他们出舞台事故的那个版本。应该放在那个什么里面了吧，应该放在这个 VIP 专享里面了。
不知道，我只看到了他那个后来补录版的。
对，我也看那个补录版的。
嗯，
就是其实我是挺想看他们那个失误那个版本的，因为我更注重
想看怎么救场的。
对，想看怎么救场，想看舞台调度。
我也很关心这个。
对。
对
对，其实就我关注的东西更多的不是在喜剧包袱跟那个什么上面，更多的是这些。
嗯，
这些包括剧本啊，包括舞台调度啊，包括道具啊，这些东西嘛，啊，
嗯，
所以就是我还挺想，而且这个里面，摇滚青年两个人的表演在上人之前，
嗯，
包括上人之后两个人的肢体表演，无可挑剔，
不错不错，非常好。
他们两个人应该是，算上张清潮吧，算上张清潮，
嗯，
他们三个人应该是整个这一季节目里的肢体最丰富的三个人了。
对，
而且善用他们的肢体去做一些东西。
嗯
嗯，尤其是咱不能说就是说这个，因为孙天宇毕竟属于是科班出身嘛，他是做过这个偶像的啊，
嗯，
但是我没想到蒋毅肢体也还是可以的。
啊，是演那个身体被控制那一段，
啊，
确实很丝滑。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整体的，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信念感不是一般的强。
对
啊，被宗俊涛上身之后，不是被宗俊涛了，被死神上身之后的这个信念感真的非常到位啊，而也可能是因为这几个人都有各自的这种演出，都是属于这种老舞台啊，老演员了，
嗯，
啊，老资历了，就这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可以的，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啊。与神同行，我还是很想看那个失误了的版本，看怎么救场。而且，
嗯，
这个底，我说实话，我是没想到的
啊，
我没想到上来的这些人能都是蒋毅的幻想
回忆啊，
啊，我是真的没想到。尤其是天宇那段，我本来以为到头了，天宇又给升了个番，
嗯，
我当时脑子一下就懵了，你知道吧？
你当时看到那儿脑子懵了？
对，
我当时看到那儿，我就有点无奈的感觉，
嗯，
就是又是一个关于死亡的作品，
嗯嗯，死神都上来了嘛，肯定是关于死亡的作品。就是这，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刚才说为什么说能多加两千分，我觉得这多加两千分应该是放在这个大底上的。他凭这个大底多加两千分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觉得是底一千，肢体一千。
嗯，而且他这个扬帆起航，他那个就是可能也是大家都没有见过什么三维帆船这样的船，或者是大家
我觉得他还不如那个帆上面不写这个，
不是不写，他那个帆做小一点，做长一点可能会更好。
嗯
嗯，
不写签名掉下来，大家可能还以为是怎么着，结果写了个签名，一看就是底用的。
对对，哎，行了，不聊这个了，下一趴，赶紧。
下一期是这个四个节目，
嗯，
啊，三个节目，
嗯，对，
先是双胞胎和叶流，
哎。
野六啊，
嗯，野六啊，
那么主导这个盲盒总动员，
哎，
嗯，然后二一个呢是汪汪队，
嗯，
加上宗俊涛、孔令美，
嗯，
二位老师弄的这么一个白日梦想家庭，
嗯，
三一个呢是 OK 棒全员，
嗯，
啊，加上马旭东、新仔一块做的这么一个叫夜宴，
嗯，
这三个节目一对比，我觉得夜宴有点吊打另外俩。
他都不是吊打，
嗯，
你刚才说哪个节目就是旧矿工故事是应该把这种历史题材，我觉着夜宴就是，
嗯，
怎么说呢，他给我的感觉跟国家宝藏第一季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他甚至超越了国家宝藏第一季。
那国家宝藏他好歹是有个史料做支撑，但是夜宴他就是纯幻想。
也不是纯幻想吧，他
这画背后的故事不一定是他那么回事，
这画的背后的故事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对对，就
但是谁说不是这么回事就不能这么演了，
对，
你说他演出来这个感觉对不对吧？
对对对对，
我就这么说，夜宴的服装甚至比国家宝藏这所有季的服装加了一块还原度更高。
嗯，
夜宴的服装是我见过所有的古装剧里面服装还原度最高的，没有之一。
不是，你这不高也不行了，照着画复原。
也没有完全照着画复原，也没有完全照着画复原。
大
队
的形制什么的还差。
他们的衣服也有 bug。
这个节目里有特别让人印象深刻的点。
谁说夜宴那会儿就不能这个当当了呢？就不能有家有儿女了？
对对对，就这个点嘛。
就不能有 rap 了啊？
关键是这个，
关键是左凌峰终于不是演一个帅家伙了。
rap 中间那几个就是气口那几个话佐料
啊，
还都跟剧情契合上了。
对。啊，我太喜欢夜宴了。我觉着就是做历史剧，不管是你是做这种古装剧也好，还是做这种就是这种舞台短剧也好，它是我目前见到的巅峰。
嗯，
包括现在好多人在这个短视频上做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古代复原呀，然后做的一些就是，比如说什么，你像河北这边有唐山的河头老街啊，然后那个河南那边有万岁山做的那些东西，加的一块都不如夜宴能打。
嗯，
夜宴在我心里封神了，我跟你说。
哦。
我觉得这个作品笑不笑已经无所谓了，他在这儿就证明了这个舞台的包容性还是很强的。
嗯
嗯，而且它里面包袱也确实是很多，
也不少
啊，
包袱也不少，
每一番每一趴都没有什么问题啊。虽然也是用了网络梗，虽然我之前也说过我不喜欢网络梗，但是这网络梗让我没有那么反感。嗯。
但我觉得他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这节目做短了。
他这个节目我估计就是因为这个韩熙载夜宴图啊，大家如果看好多解析的话，他们会说，因为韩熙载夜宴图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画卷，他是把这一整夜发生的事情放在了一个长卷里面。
嗯，都画下来了。
对，都画下来了。它是中间有遮断，每一个遮断前，比如说那个韩熙载坐的那个座，它后面是有一个屏的，它那个屏的前面，比如说是子时的东西，后面是卯时的东西，啊，
嗯，
啊，对，就这些东西，它是怎么说呢？顾恺之牛逼，嗯，
对，类似于现在的四格漫画 啊。
不是，其实也不是四格漫画啊，类似于。怎么说啊，就是人们说所谓那种，就是有一个小说叫四次元虫子，我不知道大家就是一直类似的科幻小说啊，就那种感觉，就好像所有的时间都是连续的啊，不是所有时间都是连续的，就是你站在一个四次元的上面，你看三次元的东西，它所有的东西都是连续的啊，人的一生就像一个虫子一样，
同时发生在同时展现在你眼前嘛。
对对，我觉得这个这单做这幅画来说啊，非常牛逼。然后他们把这幅画里面的中间一个段落拿出来做幻想，明显的，你看，就是，是李诞也好，还是马东说的啊？那东西是不是现查的啊？他们不可能那么有这个，有文化哈。就、啊、但我觉得没有文化这么做也非常可以啊。
我之所以说觉得这个节目做短了呢，
嗯。
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单纯做成一个这么小品的一个玩意儿有点可惜了。
嗯。
就是可以再拓展好多包袱，其实没翻够。
嗯。
其实人物中间这可以再翻一翻，但是受制于节目的时长嘛，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有点可惜。
对。那其实里面有人物是可以再翻两番，比如说可人。
对。哎。
可人那个角色是绝对可以再翻一番的。啊，新仔那个角色可能到那儿就为止了，
嗯，
但是可人那个角色是绝对能再翻的啊，包括后面子熙出来那个子熙是可以再翻一番的，豆豆那一番应该已经翻完了，
嗯，
啊，子熙是可以再翻一番的，凌峰那一番也翻完了，然后俩状元那番没翻上去，
俩状元
那蚊子
太单薄了，
对，那蚊子太单薄了，那蚊子他俩才像上来助演的。 整个所有的压力全部给到了马玉东一个人身上。我天，我马村长太扛压了。
是，要不人家大电影是二男主呢
啊，太牛逼了。嗯，行了，下一趴吧。
行，下一个，下一个，这个、第六期上啊，
嗯，
是三个节目，
嗯，
头一个呢是夜户部老王和阎培伦、张佑维他们一块儿创作一个叫《西楚霸王》，
哎，
死亡的王、啊，
嗯，
二一个呢是李豆豆主演的，加上马玉东、新仔，
嗯，
他们这个叫《公主小哥》，
哎。
三一个呢是酷酷天放加上蒋诗萌和叶流，
嗯，
一起演的这叫一颗螺丝钉，
嗯，
这一期啊，
嗯，
前两节目看的我想骂街，然后最后一个节目给我感动哭了。
我先说啊，就是从第六期开始我都是两倍速看的，所以没有那么感动，但是我感觉出来一颗螺丝钉的牛逼之处了，嗯。
我之所以那么受触动是因为我正经是工厂大院长大的孩子。
嗯，那大家都一样都一样都一样、
所以就是他那些阶段，虽然我不是东北人，但是他那些阶段我人生中都经历过。
嗯，这我这么跟你说，这个布局现在东北、
嗯、
之前他们俩演其他的东北的那个，我就说过东北发生的事情在北方所有的重工业城市都发生了。
基本上都这样、哎、
对。枣庄也是重工业城市，石家庄他妈也是，
所以他尤其是演到最后一块又是，对吧？
我觉得那一番，我觉得那一番应该是可以再拉拉时长再演的，
对，
就是他后面那个快闪闪的有点太快了，嗯，
只是说最后他成了厂长，然后把厂子救活了，这个有点脱离现实了啊。
嗯，其实也没有，嗯，是
是在我的视线里，那个就算是美好的愿景了啊。
在你们那儿确实是，确实是，但是
不是死就彻底死了啊，就彻底没了啊。
对，但是在东北确实是有类似的案例的啊。
对，
也不只是东北，包括最近很火的那几个动物园啊，都是一样的。
嗯
嗯，
总之吧，就是说这个节目，当然包袱其实也。还行，就是你能，他是有点那个 sketch 意思，
嗯，
就是他有一个核心的 game 点。
他前期不应该是从这个快闪之前都是这个经典的 sketch， 嗯，就那段快闪不
是、
啊，
就是说白了，就是只要是天放说就要承认一个事儿，这样就有人给他捣乱。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这是核心的 game 点，关键是后边那俩人堵嘴那一块给我乐坏了，还反着来着。
那个因为我是两倍速看的嘛，我倒回去用一倍速又看了一遍。
哎，你发现把李明磊、把李明磊跟那个杨宇光拆开，
嗯，他们俩只要
搭对儿，你就觉得舒服多了。
对，只要他们俩不组 CP， 我就是说嘛，他们俩是磁场不合嘛。
哎。他跟高月在一块儿的时候反而还那个一点。
嗯。哎，那是高月，那是高超吧。
没有，后来那是高超。
哦，上来的是，然后后面那是高超。
一开始是高月。
哦、无所谓，他们俩本来也分不太清我、
嗯。这个节目真的就是纯纯的是因为情怀打动我了。
嗯。
嗯。另外两个节目我真的不想评价，我就是骂着街看完。
嗯。我再说一句，这个一颗螺丝钉啊，就是，就是刚才女哥说的夜宴那个感觉，这时间时长短了，一颗螺丝钉也是给我的感觉时长短了，它里面就是快闪那几番是可以再演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的，而且其实
能改成连续剧
不？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个它后面这个一颗螺丝钉的快闪番是跟他们上一季的那个。东北的那个节目高考那个快闪是一样的，
嗯
啊，那个快闪不是一年出来然后多少多少分，一年出来多少多少分吗？然后这个也是这样这样，他们这其实算是一个剧本定式，但是我感觉这个剧本定式是可以打破的啊。后面这个快闪先是俩人找工作，然后是烧烤，然后是直播带货，然后最后是盘活啊，但是盘活有一点 bug，
嗯，
这几个人穿的不太对，你都直播带货了，你都已经到这个后疫情时代的东西了， 你都是已经是后疫情时代的东西了，你最后出来还穿的是这个衣服，就稍微有点不太对头了。
八九十年代那一身不太
对，对，不是，应该是00年初到10年这个时代的那一身，实际上是不太对的，就是感觉他们可能是先写的后面这个底，然后再加了一番那个直播带货。所以就稍微差了一点点，就差了这么一点点，在我这儿。然后我要聊的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公主小哥分那么低，我太喜欢这个节目了，
我真的受不了这个节目。
哎呀，我去，我太喜欢这种在舞台上耍这些，就是新仔说了，
狗血呀！
不，新仔说了，这个东西就是讽刺那些脱离现实的东西，我觉得太讽刺了。你以一个讽刺作品来看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太对了。而且当他出现的时候。当李飞被拐走的时候，我就已经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作品了。
嗯，
就是后面虽然有一些东西我有些点我没有猜到，但整体的剧情脉络我是已经猜到的，我就看他们能不能使得有这种就是把讽刺藏起来的这种意味的讽刺，啊，就是这种不讽刺的讽刺。哎，他们真做到了。而且最后你发现就是新仔出来之后，我发现新仔也是跟马玉东这两个人非常的怎么说，对这个舞台非常的重视，
卖力
啊，而且他们不是那种用劲过大的那种卖力啊，就很好，就我很喜欢啊。
其实这次闫飞流回来好多助演都用劲使用大了，
对，然后就是公主小哥这个整体这个寓意，然后马玉东上来那两番，是我笑的最厉害的啊，不是，最厉害的是张唯一看表，你让说话的时候能不能把耳机摘了，我笑崩了，你知道吗？
那个属于对演员贴脸了，那个属于是
哦，自嘲。自嘲
真实伤害了，
对，自嘲真的是这个在这个舞台上最难能可贵，不是在这个舞台上，在所有舞台上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嗯，
我自认为我是做不到的啊。
嗯，嫂夫人也来了嘛？
对，
是吧？
对，嫂夫人笑的是最大声的，
没褒贬啊。
嗯，
那这个第六期下，
哎，
刨去两个快剪的节目，咱就不说了。
嗯。
啊
嗯，
因为都没看。
对，
然后剩下三个节目，一个是《思念成疾》加闫佩伦，
嗯，
这个《再见爱人》，
嗯，
再一个呢是一把好弓箭，
嗯，
都没用好朋友，有这么一个节目叫《默契怪盗》，三一个呢是这个《胖达人三》啊，
哎，
和宗俊涛、孔令美一起演这么一个坏小子，
嗯。
这么三个节目，
嗯，
先聊哪一个？
嗯，我肯定是聊《默契怪盗》，
我也是，我太喜欢这个节目，
我太喜欢这个
节目，真的，我真的这收尾这一赛段收尾有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节目，真的难得。
哎呦我去，
真的，我好久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句话了，就是喜剧的精髓就是重复。
而且里面先上来的是高超还是高原？
先上的是高超
啊，那个吐槽也非常恰到好处啊。
他哥俩就是高超吐槽，然后高原是傻子嘛？
不是，我说他吐槽的这个好弓箭也非常的恰到好处。
嗯，对啊，
嗯，
尤其是那个嘴堵上那一段，那表情吐槽绝了，我天哪！
哎呀，我就太喜欢这个节目了。这个节目拿这个17000，我觉得有点冤，但是这
太冤了。
对，下面人不喜欢，我真的可以理解，就是年轻人不太喜欢这种，我真的可以理解。
也算是很 old school 的一种形式。
而且他们俩穿那个衣服也是非常怎么说，超级变变变。
嗯，有点精神污染的感觉。
哎呦我去，这俩人。这俩人的点真的非常的怪，这俩人的点。
他们上一季也有一个节目，也是类似这种，就是一个笑话。
嗯，上一季我对他们。
笑话一则还是一个笑话？
哦，笑话一则啊，对对对对对，
啊，
对对对，
全程就那一个笑话，就始到尾。
嗯， 对，
这不一样吗？这全车队唱跳。
但上一季没盖到他们，这一季真的盖到了。这一季真的盖到了，就是
上一季的包袱都在刘琦那儿想的。
嗯，
学曾志伟嘛。
那对。
有什么好笑的？
对，想起来了，我想起来那节目了，这个一碗好弓箭，这个现在就是在我的心里，他们排在王继旭之后啊。
他俩其实我觉得他俩主要是演差一点，但是我觉得能写，
能写能编，嗯，他们的点虽然很怪很小，但是你发现他们的点。把人用到位之后是很有意思的。
对，就是
我说的不是高山高月，我说的是库腾跟天放。
这种东西他们俩能发展下去，真的。
天放最后出来那一下跟库腾那一下，我是没想到的。
那个内部梗也看我有点难受。
那个虽然你看着难受，但我看一点都不难受。我真的我特喜欢那个梗。
你到哪个电梯了？
不是那个梗属于是就是不是他们俩使也能笑上哪个电梯了，因为我不是之前聊他们俩这节目的时候我说过我做过外卖，我干过外卖，我知道这东西，我本来就很喜欢这东西。哎呀，这个真的聊聊其他两个吧，再见爱人，本子的这个整体的CP 感稍微强了一点，
就是思念升级的一贯水平嘛。
嗯，其实是比他们上一季水平要高的。
嗯，反正他们特别喜欢的万松书院，我不太喜欢。
嗯，
其他的我觉得都还行。
嗯，大家爱人闫佩伦也挺到位的。
嗯，
闫佩伦演的也挺到位的，包括其他那几番儿，包括就闫佩伦上来的那几番儿啊，都很到位。啊，最后送信，然后把信还回来，
嗯，
俩人跑下台，我觉得后面应该翻一番，但是没想到后面他翻番是翻的两个人又重新上来了，
嗯，
我以为后面翻番就应该是刘思维自己上来，啊，周敏吉就不上来了，没想到最后周敏吉还上来了，啊，
给了 happy ending 了，
对，最后因为最后他们才说是跟那个老照片来的灵感嘛。
嗯
啊，所以我才明白为什么最后他们俩会又同时上来，啊，其实是可以的。其实，一会儿再说。然后说这个胖大人三这个坏小子，
嗯，
孙锦涛和孔令美什么时候他妈这么有 CP 感的？哇操，这俩人演啥像啥呀，有点过分了。
最重要的是那段真情流露啊，
对，孔令美那段真情流露，哎呀我去。乐死我
了，又是一个搞笑技巧，就是演员在台上
生乐，就是、真笑，不是生乐，那是真笑出来了。
嗯、
包括这个土豆也是真哭出来了、
嗯，
啊，最后后彩的时候说嘛，那个对张弛在那写了一句鼓励的话、
嗯、
啊，就这个。很有爱啊，很有爱，很正常，而且很胖大人三的这么一个啊，当然他里面也用了大量内部梗。
嗯，这两个赛段，我对胖大人三真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但是我对 OK 梦的希望真的非常，我还觉得 OK 梦非常棒啊。我觉得就是有铁男在，有某某某在 ，OK 梦不会差。啊，
哎，是不是下一个赛段开始就没有淘汰了？
不知道啊，
好像是没有淘汰了，就四个团好像是组队，
啊、
然后二对二对抗了这样。
对他们说的是这个谁？就是张弛最后说的什么？后面都是赢了，没有输了、
嗯、
啊。
然后压力会不会小一点？能不能做出一点好玩的东西、
嗯？对，然后聊聊淘汰吧。
嗯。
张弛他们淘汰真的一点悬念都没有，
嗯，
因为都知道他们两个人就是过来凑数的。
从第一期开始就已经有传言流出来了，嗯，
嗯，对，但说实话，让人可惜的是什么？一直让我可惜的是，江峰远见他们仨，
嗯，
啊，还有太尉海宝，啊，
我是觉得他们这两组可能，如果一开始就是安排就是他们这组整队淘汰的话。 我觉得选的演员很有可能就是为了以后给各个组当主演去的。
太微海宝说不定能留下，但是江某远见他们不一定啊。
也不好说，我觉得杨蒙奇他们那个能量还是在的。但是我觉得谁啊，这个郭甲全他们可能就悬了。
嗯，郭甲全确实也悬，但哎呀，郭甲全真的在这一季没有任何亮点。
没有于莎莎和孔令美带着他，他另外两个
自己做的
另外两个队友跟他的水平就跟其他演员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了。
对，非常的非常的可惜。
嗯，
就是郭甲全应该是一个非常可塑性非常强的一个演员。
嗯，
然后郭哲、向倩他们仨在这里面就没有什么，哎，挺可惜的。还是那句话，挺可惜的。这一季，这个淘汰也是没法说的事。
他们这组连这个喜人好朋友都没什么露脸的机会，史策就上了这么一个节目，还给快剪了。
史策、宋木子上了仨节目啊，仨节目快剪俩啊。
那拆弹专家真不是让史策上了，拉倒了，你别让宋木子上。
不行，让史策上抢江某远见的戏路。
哎，
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办法，这也没有办法。
我觉得吧，这个抢人也是一门学问。
嗯，
你把闫培伦和张有为能抢到一队去，他俩加在一块儿，这个加分确实强。
嗯，
你看有他俩同时出场的节目，那个分都虚高。
对，对。对，主要张有为后来志不在此了嘛。
嗯，
啊，也是让这个赛制给弄烦了。
嗯，
啊，自己坐着坐着坐烦了。后面他演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其实演的也挺好的。
嗯，
啊，包括张有为，哎，明显的看出来他那个白头发也是越来越多啊，心里越来越憔悴。
不是染的？
不是染的吧？染的吗？
我人那么云乎，应该是染的吧？
啊，他要是染的，那我就还稍微那什么一点。
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确实不知道。
啊，不知道，无所谓了。就是，因为下周嘛，他本来就是一个
纯综艺，嗯，
对，纯综艺就没有什么可看的，所以后面我们再聊呢，可能就真的到了节目结束再聊了。
他后边就应该是半决赛加决赛了，那我们可能还是加一块聊。那。节目最后按照惯例还是说一下我们这个收听的方式啊，我们青谈现在是愁不冷的就更新一下啊，
那是
这个基本上还是周四更啊，周四零点更新啊。您要是确实是想第一时间知道我们更新的消息，您可以在微信搜索青谈的全拼2021，这样会搜索我们这个加群的小助手，您可以通过它进入我们节目官方的听众交流群，跟我们主播加群在线的交流。
没错，
我基本上会提前告诉大家，在群里告诉大家我们的节目这周更不更啊？如果不说话就不更，如果提前告诉说本周节目更新，那就是这周更。
我以为您会在群里说本周不更，
不更那还说啥呀？那不找挨骂吗？那不是？
哎，你也知道是找挨骂是吧？
行吧，那今天这期《喜夜二》的2-3赛段连评啊，就到这儿了。各位听众，
对，
再见。
再见。